我想读启示录哦，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来读这卷书。如果我们觉得是说读启示录这卷书只是为了纯粹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不知道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想要知道说未来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好像是说我们懂得比别人还多，我想这个都不是我们读启示录的一个目的。启示录跟其他的圣经的任何一卷书都是一样，是要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这卷书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救主。他是神，他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他也是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的主。所以呢，当我们打开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他要把这个救恩要怎么样的完成来启示给我们知道啊，他已经来过一次，就是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以很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那么这个约翰呢，就先看到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个整个的意象，他把它给记载下来，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是掌权的，那一切的时间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不需要去计算末日是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这个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再来对信徒来讲应该是一个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一个远在1000年或2000年之后才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存着一个心态，就是耶稣再来是 imminent， 是立刻即刻有可能出现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有存这样的心来读这个启示录。那上个礼拜我已经讲过启示录，启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怎么样，掀开的意思。本来有一个盖子盖在一个东西的上面，把这个盖子给打开，那个这个叫做启示。所以启示的意思并不是说很深奥的东西，让人无法理解的东西，然后把它讲解明白，不是这个意思。启示的意思就是说，把原来人不知道的，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个把它打开，让人可以知道。所以这个启示呢，不是只有针对当时的那个时代的教会，是针对历世历代的教会。每一个时代的教会读启示录的时候都要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原来它也是以一个书信的方式写成的，那也是要写给当时的这个的教会。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这个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在这个角落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本来约翰他就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来侍奉啊，但是当他因为主的道的缘故，他被放逐到这个地方叫做拔摩岛。那么这个启示录就是在这个拔摩这个小岛所写出来的一卷书。那我们看到这个七个教会哈，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七个教会如果从以弗所开始算的话，应该是这是可以绕一个圈。当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公路，就是说这个送信的这个使者，他第一站从巴摩海岛第一站就是以弗所，然后呢他可以沿着这样的公路的路线，他走完这个七个教会哈。这最后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家，所以他就是按着这样的一个顺序来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启示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这句话，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意思是说，耶稣启示给这个约翰， 这个句话也意思也是可以讲说，这个启示是关系到耶稣基督这个人，也可以这样子解。但是我们从这个整个启示录来看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应该是这个耶稣是这个启示者，把神的启示带来给约翰，然后把让约翰能够把这个快要成就的这个事情给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讲说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因为耶稣基督是降世成为人，那这个原来神的启示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当耶稣基督以一个人的这个身份再一次来到历史舞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他还是强调这个是神赐给他的。当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总是讲他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来了就是要照差他来的那个人意，那个神的意思来做。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看到说，这个整个启示可以说是三一真神、独一的神、父神的启示，然后给了耶稣基督，然后把这个快要成就的事情给他的仆人。那这一节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众仆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有约翰是仆人，所有读这个书信的，所有接受这个启示录信息的，所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耶稣的众仆人。所以呢，这个将要必成的事不是只是给使徒约翰一个人，而是要给所有的这个仆人。那这个他是要把这个快要必成的事来指示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快要必成的事来指示所有的基督徒、所有信靠他的人呢？因为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永永远远掌权的神。在那个时候，虽然基督徒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呢，耶稣基督他是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有讲到说他差他的使者，这个使者我们英文说叫做 messenger 呢，在圣经里面呢可以用来指天使，或是指人所派出去的使者。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的意思呢，很可能就是人所差派的使者。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是可能是指天使，但是呢，因为有这个想法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启示录讲很多关于天使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要送信到以弗所还有其他的教会的话，应该是由这个使者来传递这个信息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启示。那耶稣的启示呢，我上个礼拜也有提到，有一个要节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几节，那个将来必要成就的事情，有十九节 ,OK? 所以呢，这个十九节呢就分成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就是第一部分叫做所看见的。所看见的就是约翰当时他在拔摩海岛看见的那个意象，他把它写下来叫做所看见的。然后呢，什么是现在的事呢？现在的事是关系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教会的这个光景。所以我们可以说所看见的就是第一章所描述的，他看见的耶稣基督人子耶稣显现的那个意象，就是他当时所看见的。那么现在的事呢，是在讲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讲到七个教会当时的情况所以也提到当时他们受到逼迫，还有教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从第四章开始呢，你可以看到在天上有神的宝座，然后再来就是在地上有大的灾难，这个就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启示录就是按照这样的分三个大的段落，现在的事 那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还有将来必成的事。上个礼拜我也有提到这个但以理书，也有提到很多关于将来要成就的这个预言。他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有一个那个尼布甲尼撒的那个像，你们还记得吗？对，那个呢，就也是在预言将来要成就的事情，这个帝国怎么兴起，怎么灭亡，然后呢，最后还有讲到将来要成就的事情。那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呢，就是那个五个脚趾啊，那个到那个世界的末了的阶段才要成就。那么启示录呢，等于就是接着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把将来必成的事要给显明出来啊、哦。所以这里讲到，就是分为这个三个部分。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哦，这约翰就把这个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和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字叫做见证，证明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特别喜欢用啊、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32次，我们有讲到一次关于见证跟差遣。 OK， 那就见证什么呢？见证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事情，然后呢，他还要把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你知道这个见证这个字啊，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没有提到，就是讲了见证这个字是跟这个殉道这个字是事实上是同一个字。OK， 所以呢，做为耶稣做见证跟殉道呢是有一些关系的。可是你必须翻译这个字的时候，你必须要看上下文。如果是讲到他殉道，他死了，那才翻译为殉道。其他的地方都翻译为见证，就是把你所经历到的、你所看到的给见证出来。那约翰他就是把他所看见的事见证出来，还有把耶稣启示给他关于现在的事跟将来的事，他都给他写下来哦。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他所要记载的。那我们从启示录我们可以学习到耶稣基督对他的教会的这个启示啊，所要包含的是哪些。 OK， 第一个呢，我们刚刚有已经提到了这个启示呢，就是把这个覆盖的东西给打开啊，让东西可以显明出来。那到底要显明出来什么呢？显明出来基督的荣耀。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他是受苦受难，他是受羞辱，可是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就显明他的荣耀出来。所以第一章就已经让我们看到那个人子的形象呢，是一个荣耀的形象，是一个审判官的形象，是一个王的这个形象。所以这个启示录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主。然后呢，这个荣耀的主要把将来的要发生的事情呢给显明出来啊，将来必成的事要显明出来。从启示录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神的计划是在别的书卷上都没有写的，只有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大灾难的情况是怎么样，关于敌基督的情况，关于将来这个千年国度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启示录给我们写明出来。那我们说上个礼拜讲到说启示录我们在读的时候觉得有一点困难，并不是说启示录的文字很难懂，不是文法很艰难，而是他用很多的什么很多的符号啊，很多的符号来表明这一些他所要描述的这个事情。因为你要描述将来的事情，不太可能用最很具体的东西来讲，因为那个不是历史。历史的话，你可以说这件事情这样子说，这样子发生，这样子发生。可是将来的事情，他要用记号，用这个整个一些象征的方式，让人去思考、去理解。哇，将来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启示录说他要把这个启示的东西晓谕给他的众仆人。这里讲这个晓谕。这个小玉这个字呢 signify， 你们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约翰他老是讲神迹的时候，他老是用一个字 叫做什么？你还记得吗 ？Sign， 对不对？用记号。那这个地方呢？小意这个字跟记号是一样的字，只不过是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约翰他喜欢用 sign 这样的东西啊、哦。那 sign 的意思就是要指明事情，用这样的一个记号。当你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什么事情要发生的。当你看到一个 stop sign 的时候，你就知道前面你需要停了，因为前面有十字路口，你要停下来。所以呢，约翰就是要借着这很多很多的记号，然后把神的心意给显明出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如果对旧约圣经不熟悉，我们对第一世纪那个时候他们所阅读的东西我们不熟悉，那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困难来理解启示录里面所要讲的信息。但是感谢神，就是说我上次有讲到，因为他已经有把很多的符号的东西已经跟我们讲，有一些呢我们可以借着旧约圣经读但以理书以赛亚书啊，或是以西结书，还有撒加利亚书，好几卷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呢有用到这些记号这种方式来传达信息，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做比较啊、这个约翰用的这个记号是很像旧约某一个先知用的这个记号，事实上他来指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是要小谕，是要让你能够知道这个记号所传达的信息。然后刚刚我也提到这个信息是要给所有的神的仆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神的仆人啊、哦。那最后一点，为什么要读启示录？读启示录可以让我们成为什么？有福的人。这个是启示录自己讲的，所以我们读这卷书是有福的。你知道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这样的福分，人手一本圣经可以来读，所以呢他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公开聚会每一次总是有读圣经这部分。那读圣经的这个人呢是非常重要的，他要有很好的品格，他要有很好的灵性，他要能够把这个信息读得清楚。如果不 qualify 的人上台去读经的话呢，那么会受到很大很大的攻击，并且还有在初代的教会里面还要提到说，这样的人呢是异端，因为他读圣经读不清楚。要把每一个字能够读得清楚，你不能够随便乱读。所以呢，练圣经这一件事情呢，在初代教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然后来读圣经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公开的来阅读圣经的这个人呢是有福的，然后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读，不是每一个人都qualify能读，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读，跟第一世纪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圣经，你可以在家里读，你不一定是可以公开这样的读给大家听，但是你至少你可以读。那这一卷书特别跟我们讲这个，说练这个书上预言的，然后还有谁？那一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呢，启示录，读启示录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一卷书。有多少基督徒忽略启示录的？你告诉我，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读过启示录了？OK， 没有读的就不用举手了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读这个启示录的人是有福的。你说啊，我读不懂，怎么会有福？没有，你读了你就有机会懂，你不读就没有机会懂，清楚吧？OK， 所以你不要说啊，我读不懂，所以我不读。为什么要我们一定要读呢？因为日期近了，审判日都快到了，你现在还不读，你要等什么时候 ？OK， so it's time， the time is near。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最后一堂课我们是讲到这个什么时间？我讲说要有时间观念，对不对？你们还记得我讲的吗？ 哦，这个时间呢，在希腊文用两个字，你还记得吗？哦，没有来上课的人要回去补课，你们记得吗？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叫 chronos， 一个叫 kairos， 一个是呢按 chronology 的这样时间的顺序来看那个事件的发生，另外一个是 kairos， 就是说时机已经到了。所以当我们讲到时机的时候呢，你就不是在讲那个 time 那一点， OK，是在讲说神的作为要显明出来的，所以你就不要说哦，还有一千年，还有两千年，不急不急，时间就快到了哦。So the time is near， 就是这个地方跟我们讲了，因为日期已经近了，所以我们要读启示录，有没有问题？所以你们的 assignment 就是要读启示录，下礼拜你必须要读到第三章。因为下礼拜我们要讲第二章跟第三章 ，OK， 记得哦，哦，因为读的人怎么样，有福了，然后听了又遵守的人也是有福的，哦，很好。所以启示录里面哈、哦，有这有福这个字哦，出现很多次哦，几次你知道吗？哦，不错，七次，而且呢，这七次呢，每次一出现的时候。有福的这个字一定先出现 blessed 这个字一定先出现 OK， 总共哪七次呢？这里讲到练的人跟听有遵守的人是有福了，然后呢第二个是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所以读启示录会不会得到安慰呢？哦，因为你习了怎么样世上的劳苦，然后做工的果效又随着你 OK， 所以你读这个启示录你就觉得说啊，我在今天所做的不会是突然的，所以呢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 OK。 第三个呢，警醒的人有福了，他说那个警醒看守衣服的人免得刺身的是有福了，因为在这个灾难的时候呢可能遇到患难的时候这个就不警醒了，刺身的意思就是没有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没有过一个公义的生活，好像没有基督公义的跑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如果你是警醒的人就有福了。然后呢第四个说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谁可以参加羔羊的婚宴啊？被邀请的人，你有没有被邀请？你有没有被邀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邀请的，如果你拒绝你就没有办法参加这个羔羊的婚宴、哦、所以你参加这个婚宴的人是有福了。然后第五个讲到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启示录二十章讲到几次复活？两次。第一次跟第二次有什么不同？第一次是在主里死的人，对不对？然后第二次呢，全部的还没有复活的人，对不对？那第一次复活的人要跟耶稣基督做什么？做王一千年。然后呢第二次复活的人呢要被审判丢入硫磺火湖里面去， OK。 所以有很大的不同。然后呢再来讲到说遵守这个预言的人有福了、这个预言呢这个字的包含呢是整个圣经里面的这一个特别是启示录里面的这个教训 OK。 所以呢遵守这个预言的意思就是说遵守圣经的教训的意思，虽然启示录是用符号写的，可是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教训，里面有很多道德方面的教训，这一些都是要我们去遵守的啊。这遵守的人是有福的 OK。 那最后一个呢，那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啊。这是表明就是说我们愿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人啊，这样的人呢都是有福的 OK。 这是圣经启示录里面讲到有七种的福气。那我们读启示录刚刚我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基督，从启示录你可以认识基督的哪一些呢？今天我给你列出一堆来，但是每一个都可以讲一篇道的 OK。耶稣基督他是诚实做见证的，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是世上君王元首，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你讲怎么读？ 二美甲，二美甲 OK， 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然后他是全能者，他好像人子，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然后呢他死过又活了，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有神的七灵，他是圣洁真实的，然后他拿着大卫的钥匙，他是创造万物的元首，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神的羔羊，然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神的道，刚刚漏掉，然后他又是大卫的根，也是大卫的后裔，他也是明亮的晨星。你想想，这么多你学得完吗？哇，今天当然学不完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光是启示录里面关于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呢，就有这么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啊。所以这卷书真的很丰富，你不要忽略这一卷书哈。那最重要的，我们读启示录，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福的，我们要做神的仆人是有福的。OK， 每一个耶稣的见证人都是神的仆人，不是只有传道人是神的仆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仆人。那我们做神的仆人跟做人的仆人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如果按照这个仆人原来的字的那个意思的话，应该是翻成为什么？奴隶。OK， 如果在那个有奴隶制度的时候呢，这个奴隶呢他是没有自由的。但是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做，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选择要成为神的仆人。本来我们是罪的仆人，但是我们现在因为选择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仆人。这个可以从旧约的那个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却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仆人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所以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这个仆人因为爱主人，所以愿意终身做奴仆。那如果今天我们做主的奴仆，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爱主，是因为某一些的缘故，我们要服侍他，为了得到某一些利益，得到某样的地位，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个都是不对的动机。所以呢，这里讲到成为神的仆人是我们自愿的事情。 OK， 有没有问题？那我们讲到说这个七个教会呢，这一个图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还有老底加。哦，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事实上是一个路线的。 OK， 从以弗所到巴提摩这个小岛大概有六七十迈。 OK， 你们有去那个地方玩过的人吗？你有去过巴摩海岛？那你可以描述一下那个海岛是长什么样子吗？
好小好小一个岛。
哦，
然后很高，很小的岛，在山很高。
对，
这里好像要坐驴子上去。
哦，啊，你有看到什么圣地吗？那个什么特别的这个考古的东西吗？
就是那个叫那个启示录的地方，
哦，有一个洞是不是？ OK，
但是洞里面房子造起来盖起来。
哦， OK OK， 很有意思哦。那个是一个很小的岛，原来就是用来放逐那个政治犯的。 OK， 可是约翰被放逐跟政治没有关系，是跟他的什么有关系？跟他的信仰有关系。所以我上次已经有提到过了，基督徒对于世上的政府来的逼迫，不应该用暴力的方式去反抗政府，而是要有像约翰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他觉得为基督受的苦是配得的。 OK， 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我们说这个七个教会呢， 就是七个灯台，这个我们下礼拜要讲这个七个教会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灯台这里长什么样子呢？这个约翰没有跟我们讲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肯定不是现在的那种放蜡烛的那种样子，因为那时候没有蜡烛。什么时候开始有蜡烛的？很久了，但是圣经那个时代没有。OK， 所以这个七个灯台，它是上面是有一个圆圆的，然后你可以放油，然后可以点那个，就可以做一个灯台。OK， 好，那我们要讲这个启示录呢，也是同样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三重的身份。哪三重的身份？我们之前已经有提过了。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有三重重要的身份。第一个，他是先知，然后第二个，君王、祭司，他有这样的一个三重的身份，也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也显明出来。他是先知，他可以预言，他可以把启示给这个他的仆人，所以他是扮演这个先知的角色。他也是君王，他是荣耀王，他是得胜者啊。他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他也是祭司，因为他用自己的血赎世上人的罪，所以这个是祭司的所做的工作。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三重的身份。他是诚实做见证的，他是把神的话语给显明出来，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他是世上的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怎么样脱离罪恶。 OK， 那我们成为基督徒， OK，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身份？有，举例说明一下。我们要传神的话，所以这个是先知的工作啊。这个呢，
帮人家带球，
这是祭司的工作。 OK， 君王呢？那个是将来的，所以每一次一提到要与耶稣一同做王呢，总是将来事。OK， 可是，一提到做先知的讲道、做见证这一方面呢，都是现在事。OK， 还有做祭司，也是我们现在就成为什么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所以与基督做王是将来事，所以我们不要太急着说哦，我们现在就要做王，现在做王。太早了，因为现在是魔鬼撒旦还在掌权的时候。 OK， 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千年国度，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是要 hungry for knowing God， 不是 hungry for power。 OK， 我们基督徒所要在这个世上所要追求的，不是说我能够得到多少世上的这个权柄、世上的这个好处，我们要想的是我们能够认识神有多少，然后能够照神的意思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要做父神的祭司啊。这个神拣选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就有一个目的，就要让他们成为什么？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神拣选以色列的一个目的。但是这个圣洁的祭司的这个国度呢，现在所包含的并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成为父神的这个祭司，所以这个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 OK， 这一段话是彼得跟我们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你知道在旧约时代是哪些人可以做祭司？利未人，而且他必须要是亚伦的后代，他才能当大祭司。那今天我们做这个有君尊的祭司，这个地位是很尊贵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但是我们真的是有君尊的祭司。Okay， 有没有什么问题？ Okay，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谁要看到他？第一章第七节讲到说，众目都要看见他，对不对？他驾云降临，众目连谁都要看他， 刺他的人，谁是刺他的人？罗马人，罗马那个兵丁刺他，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吗？所有反对他的人，是吧？所以当耶稣降临的时候呢，不是只有那一些信靠他的人要看见他，连那一些反对他的人都要看见他。那地上的万族为什么要哀哭呢？因为他们不接受这位耶稣基督。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审判者的角色，所以他们都要哀哭啊！世人都要目睹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也讲到，他说：“人子要降临，驾云怎么样？降临，他有大荣耀，有大能力。” OK， 他要驾着云来降临哦。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必要再来，而且他要很荣耀的再来啊，用这个驾着云彩呢，就表明是神的这个荣耀的意思。OK， 那这里讲到说他是真实的，阿们，阿们这个字呢，我们常常中文圣经都翻成实实在在的、真实的，叫阿们。OK， 所以这里讲到说，耶稣他是真实的。然后第十八节他讲到说他是什么？阿尔法跟欧米伽。有没有人还记得上一次我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有提到这个？耶稣说他是阿尔法跟欧米伽，跟太初有道那个道有没有什么关系？关系哈、哦、，OK， 阿法是什么？阿法是一个字母，是一个希腊文的字母，是第一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叫做 Omega，OK，、okay? 是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开始，它也是结束，然后呢，它包括什么？所有。Everything in between， 全部都是包括了。所以 Alpha 跟 Omega 的意思就是表明它是总管的，所有的万有都是在它总管底下啊。所以上一次我在讲太初有道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这个，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你新发明的是不属于神的了，对不对？你当你发明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你要给那个东西取个名字，对不对？你要取名字的时候，你就要用字母来拼嘛，对不对？那你怎么拼，再怎么拼，你都逃不掉字母嘛，对不对？英文有26个字母，所以呢，不管你用26个字母拼出什么样的知识来，都逃不出耶稣基督。耶稣是包括万有全部的啊、哦，所以我们这里要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神，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你知道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句话只有出现在这里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跟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耶稣说 "I am"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哦，只是把它稍微做一点解释。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在旧约你们还记得这个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神说 I am， 可是我们中文翻成什么？我是自有拥有，那个是我们的翻译。可是这里呢，这里他特别讲到他是昔在，过去存在的，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所以这个是这句话呢，是讲到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用三个字来形容，这三个字叫做 omniscience， 然后呢 omnipresence， 然后呢 omnipotent， okay， 这三个字这就是说，假如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那这里又讲到说他是全能者，哇，全能者这个字哦，这个 the almighty 啊，这个是也是这个谁啊，约翰特别使用的这一个字。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这个 神的称呼叫做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句话呢，这个翻译成希腊文，这个七十四译本的作者呢，翻的时候都把它翻成这个全能者 The Almighty OK， 所以呢，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讲全能者，只有讲全能的神，就是那个叫做 El Shaddai， 你们唱歌的时候不是唱那个吗？对，他是全能的神哦，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 The Almighty。那这个呢，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呢，是讲到他是统管宇宙万有的。那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讲到这个皇帝呢，皇帝他有一个称呼是叫做 Autocrator， 就是说他自己当自己管理自己，就是他是独裁的意思了。他是 absolute ruler。OK， 是有这个的意思。可是呢，这个全能者呢，用另外一个字叫做 Pentecostal， 这个希腊文，就我们说希腊文圣经呢，他用这个字呢，就 Pan P A N， 我们常常就是泛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在罗马帝国统治而已，他是宇宙万物的全能者，他是这位主宰哦，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OK。好，那我们看，他说他是 Omega， 讲到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然后我们讲到约翰他被放逐到这个海岛，他的原因是为了神的道啊，他在那里受了患难，被放逐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呢，他是为了神的道跟耶稣基督所受的患难。那他在什么时候看见这个异象呢？他说在主日，主日呢，这一些字呢，在圣经就只有出现在这里 The Lord's Day 啊，这个主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 phrase 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The Lord， 可是每一次一提到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呢，都是提到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神的公义要显明。常常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所显明的，就是好像有感让人感到可怕。OK， 那但是这个字“主日”这个字呢，唯一出现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个主日呢，应该就是主日。哪一天叫主日？啊？今天就是主日 ，OK， 七天的第一天叫做主日。这个主日这个字，这个用法呢，是在第二世纪才开始普遍起来。主日所指的就是星期天，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在什么时候聚会？就在主日。所以你不要说啊，我在主日的时候在家睡觉，我在主日的时候在家听到，我在主日的时候不跟基督徒聚在一起，这是不对的。基督徒应该在主日的时候跟其他的基督徒聚在一起做什么？敬拜神，念圣经，听神的话，然后用把神的话能够活在生活当中哦，这是非常重要。好，那时候他有听到这个号角吹响啊，说叫他要把这个所看见的这事给写下来，然后给这个七个教会。这个号角呢，在那个启示录也很重要了，就吹号的时候，表明什么事情要发生，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吹号？啊？打仗当然要吹号，对不对？然后呢？聚集会众，对。还有一个就是君王出巡的时候，哇，也是要吹号。 OK， 那这个地方呢比较像是君王出巡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出现了，耶稣基督来了啊，所以你要注意了，要把你所看见的事情要仔细的给写下来。 OK， 那他看到什么？看到异象，看到人子的异象。那这个人子的异象呢，跟但以理书里面所提到了这个在夜间的异象当中看见人子的异象呢，这有点 有一点像哈。那在这里他说在夜间的异象，我可问你们一下，异象跟异梦有什么不同？一个在做梦，一个没有在做梦，对，对，所以异象就是他没有在做梦的时候 ，OK， 他神志清楚的时候，神把他带入到一个状态里面，让他能够看见一些平常看不到的，这个叫做异象。异梦呢，是他人睡了，然后呢做梦。那我每天都做梦的话，算不算做异梦？啊，不算的 ，OK， 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梦的东西跟你的每天生活是有一些关系。可是那个异梦呢，就是太特别，特别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这个平常生活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的，所以那个叫做异梦，就是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梦叫做异梦，所以呢他吓得要死，然后呢他把他给忘了，对不对？他忘了要这样子就把他解释，说他忘记的梦，这个有多离谱啊！所以如果不是神给但以理启示，他怎么能够来解释一个人已经忘记了梦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神给他的意象，他才能够看到，哦，原来你给但那个尼布甲尼撒的梦是这样的梦，但以理看到的是意象，尼布甲尼撒做的是异梦。 OK， 好，那我们想说这个人子的个意象哦，没有一个画家可以形容这个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子，没有办法把它全部用图画画起来啊，是这个看到的，就是这个人子他是很荣耀的啊，就跟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一样哈、啊。我们读一下这一节好不好？啊，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讲到这个好像人子哈，他是说好像人子，好像人子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人 ，OK。那你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你一读到人子这个字的时候，都是指着谁？耶稣，很奇怪，可是人子不是就是指人吗？因为耶稣都称自己为人子 ，OK， 他是神成为人，他叫称他自己为人子。所以当我们看到人子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人，人子所表明的意义比一个人还要更深，就是说是神成为人 ，OK， 他还是神的儿子，只是他取了人的形象。所以是他是好像人子，所以人子不表示他只是个人，人子所表明的他是有权柄的神，他却有取了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OK， 所以这个但以理书也是同样有讲到他的身体的形状啊，好像水苍玉。这个启示录没有讲水苍玉哦，但是就是描述有一些类似。啊，他的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跟脚如光明的铜，这个都跟这个约翰所描述的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哦。啊，所以我们说但以理书有很多的东西呢，就是你可以拿来跟启示录做比较的啊，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人子的意象，他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这个人子身穿长衣，哦，我们知道长衣是这个祭司、审判官穿的衣服，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如果你带子呢是束在腰的话，是准备要做什么？
做事，
对，束在胸部呢，而且是金的呢，这是要审判，这个不是要来服侍了 ，OK？ 所以这里他是胸间束着金带啊，然后他的头发。跟都白，他不是有 grey hair， 不是因为他老了，他的头发是白的，白到像雪，羊毛如雪一样 ，OK， 所以他的那个形象是非常荣耀的一个形象，眼目如同火焰，意思是他明察秋毫，哇，他这个审判他就是用眼睛在看的啊，他可以看到这所有的光景，然后脚好像光明的铜。铜也是跟审判有一些关系啦，但是就是说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讨论那么多 ，OK， 然后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啊。你知道在海岛哈、哦，每天听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就是水声啊。可是他这个不是只是海岛的海浪的声，他是众水的声音，澎湃的声音。有谁去过尼加拉瀑布？你只要在那个地方坐一下子，你就可以感觉到他听到了这个众水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澎湃的一个光景。然后他右手拿了七个星，七个星说叫做什么？是七个使者啊。然后他口中有一把什么利剑，剑是做什么的？吃东西的。剑是用来打仗用的，你知道。古代的人呢用的剑呢是一边利另外一边不利的 ,OK? 所以当这个两刃的利剑发明出来的时候呢，被称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发明两刃的利剑，两边都利了。因为当你用一边刃的剑的时候，你这样子杀下去的时候，你要再杀另外一刀的时候，你要反面过来。这样子对不对？很辛苦啊。可是两刃的利剑就这样。所以讲到说他有两刃的利剑，就表示这个他的审判是非常厉害。可是利剑呢，在圣经里面讲的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啊，就是利剑齁、哦。就是讲到他口中出来，当然那是话，不会真的是一把剑啦、啊、,OK? 只是用这样来形容齁、哦。然后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啊、就是很光的就是表明这个荣耀嘛、哦、所以当约翰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扑倒。哇，看见异象的人都会扑倒。现在很多人说碰到异象的人是要跌倒，是扑倒。扑倒就是说我自愿的，因为我看到可敬可畏的神，所以我扑倒下去 OK? 不是不自愿的被打倒下去 OK?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看到神的意象的人，他们都觉得神生无力，你有没有感觉？连以赛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他们觉得神太荣耀了 ,OK? 然后又讲到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存活的，他又是从死过又活过来，活到永永远远，而且他又拿着什么钥匙？死亡跟阴间的钥匙 ,OK? 这个我们慢慢的我们来看齁。OK, 时间也不太多就是了。讲到金灯台齁，在会幕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灯台。一个灯台里面有七盏灯，这一个灯台。可是呢，启示录里面讲的灯台是个别的。一个灯台一个灯台，总共有七个。OK, 所以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灯台呢都是在表明的这个神的荣耀的光啊，要显明出来，都是有那个意义齁、哦。所以我们说这个灯台呢，它形状我们不知道，但是也不是主台，它是代表什么？代表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为基督发光的意思。OK? 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他是在七个灯台当中行走。表示他顾念他的教会，这个教会他七个灯台，七个教会啊，他在当中行走，所以他知道整个教会的情况。OK, 他身穿长衣，持锤到脚，他是一个祭司的一个角色，他也是一个审判官的角色。然后他胸间竖着金带，胸间就表示是你的心的地方，表示你的审判是公义的。OK, 所以他是竖着这个金带，那个头发啊，羊毛。如同羊毛跟血，然后眼目如同火焰，这些都有一些旧约圣经的一些 reference 啊。你们的 assignment 哈、哦，就是去查一查，读一读，读的人怎么样？有福了 ，OK 。所以呢，这个你就可以比较明白这一些象征性的东西到底在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哦 ，OK。有没有问题？ Okay.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永远掌权的啊，他是主啊，他是永远都是存活的。这个撒旦是只是暂时的，暂时在这地上好像很嚣张啊，作王。 那刚刚我有提到这个神的话是有力量的，神的话比任何的东西都有功效，所以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好不好？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次日剖开，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你说神的道重要不重要？神的话如果你不读的话，他怎么能够什么打动你的心？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读，就是要学习啊、哦。然后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因为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OK， 好，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因为耶稣基督永远掌权。 OK， 那特别刚刚我们有提到最后一个地方，是讲到他也是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死亡跟阴间是归谁管的？哦，我们好像以为撒旦有生杀大权。但是事实上撒旦没有生杀大权，撒旦是死亡的一个开始者。怎么说呢？他是罪的源头，他试探了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然后死就临到了，死就是让人跟神隔离的意思。所以呢，变成就是撒旦是这个死亡的一个起头者，这好像这个有权柄一样。事实上我们的生命都在乎神，我们要在这个世上多长的时间，不是撒旦来控制我们的，来决定的，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呢，这个世上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事实上是在耶稣的手中，不在撒旦的手中啊。那耶稣也曾经跟彼得讲这样的话，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很多人就讲说，那这个尤其天主教了，他说那彼得的权柄最大，因为他有天国的钥匙，别人没有。事实上天国的钥匙不是只有给彼得，天国的钥匙是让彼得做一个起头者，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开了这个大门，他讲到和几个人信主，5000个人信主。所以这个钥匙呢，就是打开天国的门，那个钥匙事实上就是神的道，就是福音。OK， 所以这个福音呢，也是可以把这个钥匙呢交给我们，交给我们，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如果有人把钥匙交给你，你就有那个责任，对不对？如果你拿了教会的钥匙，你对这个教会就有很大的责任。你开门，你就要记得关门。所以这个是有权柄的一个记号，这个钥匙是一个权柄的意思。那这个权柄呢是，给所有信靠他的人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个权柄是授予的权柄，不是他拥有的权柄。所以我们说彼得他自己没有权柄释放人，他自己没有权柄赦免人的罪，他只能够宣告他们的罪赦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因为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他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他才能释放在这个地上被捆绑的这些人。OK， 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呢，神要败坏那个掌死权的。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撒旦是掌死权的，事实上并不是，他要败坏这个所谓的掌死权的这个撒旦。OK，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蛮有盼望的，我们是信靠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主。他不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像很卑微的。我们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个以赛亚书形容说他无家型美容，对不对？可是有没有人知道耶稣长得什么样子？没有人。所以没有一个画家可以画一个图画说耶稣就是长这个样子，没有了。Okay， 可是当他第二次要再来的时候呢，耶稣让这个约翰看见一个他的意象，这个意象呢，也不是一个真正一个人的那个样子，是好像人子而已，哦，不是说耶稣的长相真的是像那个样子。OK， 所以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可以来读启示录，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人哦，一直有好几个人跟我讲说，这个 PowerPoint 哈、哦、要印出来 ，OK？ 那为了节省纸张，有的人想要，有的人不想要，所以呢，所以我把这个呢，就一张有三有六个slides 啊、哦，放在网络上，你自己下载，印的时候就印这样子 ，OK？ 哦，那你要不然你要印那个彩色的那个东西的话，那就浪费太多印色了。那印出来有什么好处呢？你可以在上面写字 ，OK？ 你可以在听一遍的时候呢，你可以边听边写啊，因为不是所有我讲的东西都会写在这上面 ，OK？ 好，所以现在上网的话会有三个档案，每一个礼拜天，一个是要听的，一个是要看的，一个是要读的，对不对？今天我们不是说要听看读吗？对不对 ？OK。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一打开啊，就发出亮光，让我们知道神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更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主啊。当他把他自己显现给约翰看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你是这位荣耀的救主，你将要再来，你要审判这个世界，你要给我们带来力量，带来安慰，带来鼓励，让我们在服侍你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都有一些失望，但是主，我们相信你要像勉励约翰一样，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在患难当中，在困难当中能够站立起来，来继续为主你做见证。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在这里的学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